高黎原本叫高沟黎。大禹划分九州时属于冀州之地，周朝时是箕子的封国，汉朝时是玄兔郡，在辽东地区是扶余的别种，已平壤成为国都。汉朝曹魏以来常常前来进贡，也多次成为边境的寇贼。隋炀帝两次出兵，唐太宗亲自征讨，都没有攻克。唐高宗命令李继征讨，才攻下其城，将其地分割为郡县。唐朝末年，中原多事，于是高黎自立国君。后唐同光、天成年间，其君主高氏多次进贡。长兴年间，全知国士王建继承高氏之位，派遣使者朝贡。后唐任命王建为玄徒州都督，充任大义军使，封为高丽国王。后晋天福年间又来朝贡。开运二年，王建去世，儿子王武继位。后汉前右末年，王武去世，儿子王昭全知国事。后周广顺元年，派遣使者朝贡，任命王昭为特进，检校太保，史持节、玄徒州都督、大义军使、高丽国王。显德二年，又派遣使者来进贡，加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又加授太师。建隆三年十月，王昭派遣其广平侍郎李兴佑、副使李立熙、判官李斌等人来朝贡。四年春，颁布诏书说，古代圣明的君主统治中原，何尝不统一天下，文字车轨，传播声威，教化于四海。想到我德行浅薄，承蒙大号，于是使藩王来朝，应当优厚赐命。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玄徒州都督，充任大义军使。高丽国王王昭在太阳旁边聚集精华，在辽东地区推为雄杰，学习箕子的遗风，安抚诸盟的旧俗，能够观测云气后望大海，奉上贡物满庭，想到其倾心敬献，实在值得嘉奖。因此赐予美号，分赐公田，推行怀柔远方的恩德，奖励拱卫北辰的志向。来朝万里，赞美爱戴之心有诚意，安抚四方，希望混同天下没有外遇，永远保住东方，承受上天福佑，可加十亿七千户，并赐推诚顺化保义功臣。同年九月，派遣使者石赞等人来进贡，渡海时遇到大风，船破，淹死70多人，石赞仅得免死，下诏加以慰劳抚恤。开宝五年，派遣使者进献方物，下诏加10亿，赐推诚顺化守节保义功臣。进奉使内议侍郎徐熙加授检校兵部尚书，副使内奉卿崔业加授检校司农卿，并兼御史大夫。判官广平侍郎康礼是任少府少监，录事广平员外郎刘颖加授检校尚书、金部郎中，都后离遣送回国。王昭去世，其子王胄全领国事。九年，王胄派遣使者赵尊礼进献土产贡物，因父亲去世，应当继承爵位，前来听候朝廷旨意。朝廷授王胄检校太保、玄徒州都督、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太宗即位，加授检校太傅，改大义军为大顺军。派遣左司御副帅于延超、司农四丞徐昭文出使齐国。王胄派遣国人金行成入朝到国子监学习。太平兴国二年，派遣其子王元辅进献良马、方物、兵器。同年，金行成考中进士。三年，又派遣使者进贡方物、兵器，加授王胄检校太师，以太子中允直射人院张继著作《郎直使馆剧中正为史。四年，又派遣供奉官、阁门之后王尊出使齐国。五年六月，再次派遣使者进贡方物。六年，又派遣使者来进贡。七年，王胄去世，其弟王志之国事，派遣使者金泉进献金银献祭锦袍褥、金银装饰的刀剑弓箭、名马、相要来进贡，并请求继承王位。朝廷授王志检校太保、玄徒州都督，充任大顺军使，封高丽国王，以监察御史李巨源、李继、博士孔为充任使者。雍熙元年，派遣使者韩遂龄进献方物来进贡。二年，加授王志检校太傅，派遣翰林侍书王柱、侍读吕文仲充任使者。三年，朝廷出兵北伐，因为高丽国与契丹边境接壤，常被契丹侵扰，派遣监察御史韩国华携带诏书告谕高丽说，朕承受大业，统治万方，华夏蛮夷，无不顺从。 愚蠢的北狄侵犯败坏王者的谋略，幽蓟之地本是中原疆土，后晋后汉多有变乱，契丹趁机窃据，如今国家声威所及，天下统一，难道能让百姓陷于野蛮风俗？如今已整饬军队，消灭妖分，只有你长久仰慕中华风化，向来怀有名略，效忠纯之节，统治礼义之邦，而你与契丹接壤，遭受其毒害，宣泄激愤，正在此时，可警戒军队互相配合，联合邻国，共同荡平，奋起一股之雄，战胜垂亡之寇，良机不在，你要考虑。所得俘虏、牛羊、财物、器械都赏赐给你国将士，用以申明赏罚激励。此前契丹攻打女真国，路过高丽边界，女真以为高丽引诱惹祸，因此进贡马匹来朝廷诉冤，并说高丽与契丹结好，以为势力援助，劫掠其百姓，不再放还。等到高丽使者韩遂林入贡，太宗于是拿出女真所上的告急木器给韩遂林看，并令他回去告知本国归还所俘的百姓。王志听说后担忧恐惧，等到韩国华到达，派人向韩国华说，前年冬末女真派人持木器来告知，称契丹发兵进入其境内，恐怕我们不知道，应当预先防备。我们与女真虽然为邻国，但路途遥远，其情况虚实，向来知道他们贪婪多诈，没有相信他们。后来又派人告知契丹兵马已渡过梅河，我们仍怀疑不实，来不及营救。不久契丹大军云集，大举攻击女真，杀伤俘获很多，其余部族溃败逃散，而契丹紧追不舍，直到我们西北的德昌、德城、威化、光化境内俘虏而去。当时有契丹一骑兵到德米河北岸，大声呼喊关城守卫士兵说，我们是契丹骑兵，女真侵犯我们边境，习以为常，如今复仇已完毕，整军回去了。我们虽然听说军队撤退，仍担心有不测，于是将女真逃避兵祸来投奔的2000多人资助粮食送他们回去。女真又劝我们控扼梅河渡口要道，修筑城垒作为防御准备，我们也认为对，正命令巡视动工，不料女真偷偷发兵突然到达，杀害掠夺官吏百姓，驱赶壮丁，沦为奴隶，转运到其他地方，因其每年向中原朝贡，不敢发兵报仇，岂料反而诬陷，以迷惑圣听。我们世代秉承征朔，履行朝贡，怎敢有二心勾结外国？况且契丹位于辽海之外，又有大梅、小梅二河阻隔，女真渤海本来没有定居，从何路径来往返？横遭谗言诽谤，奋气填膺，日月明鉴，必垂招察。近来女真逃难的人无不安抚周济，也有授予官职的，还在我国，其中职位高的有戊戌尼余、挪元、尹能达、挪老正、魏家耶夫等10多人，希望将他们召赴京城，与我国入贡的使者当庭对质此事，那么我们的赤诚或许得以昭雪。韩国华答应了，于是命高丽发兵西进会合。王志拖延未立即奉诏，韩国华多次催促，得到发兵回报后才回国，详细记录女真之事上奏。十月派遣使者朝贡，又派遣本国学生崔罕、王斌到国子监学习。端拱元年，加授王志检校太尉，以考公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吕端，起居舍人吕佑之为使。二年派遣使者来进贡，下诏其实选官侍郎韩令卿、副使兵官郎中魏德柔都受金子光禄大夫，判官少府丞李光寿检校水部员外郎。此前王志派遣僧人如可携带表彰来朝见，请求大藏经至此赐予，并赐如可紫衣，令一同回国。淳化元年三月，下诏加王志10亿千户，派遣户部郎中柴成务、兵部员外郎直使馆赵化成前往出使。高丽国风俗相信阴阳鬼神之事，颇多忌讳，每次朝廷使者到达，必须选择良月吉辰才准备礼仪接受诏书。柴成务在馆舍停留1个多月，便写信给王志说，大王世代为藩镇，尊崇辅助王室，凡行大庆首先得到美善的诏命，如今国家特派信使以申明特殊恩宠，不仅经历山川路途的遥远，还要跋涉大海的艰危，皇朝眷顾待遇也算隆重了。然而你却居于禁忌，拘泥于占卜，被日者的符说迷惑， 拖延天子的命令文书。经典记载的文字并非补助所能知晓，所以尚书称上日不推六甲的元辰，礼记载仲冬只取一阳的吉日。古训明白，足以明察，应当改变做法，速拜君赐。倘若诏书不滞留，能彰显拱卫北辰的诚心，那么使节就有光辉，免遭辱命的责罚。谨以诚意相告，大王请听。王志看了书信，惭愧恐惧，派人致谢。恰逢连绵大雨不止，于是又请求等天晴。柴成务又写信责备他，王志第二天才出来拜受诏命。二年，派遣使者韩彦公来进贡。韩彦公上表转达王志的意思，请求印刷佛经、下诏将《藏经》和《御制密藏权》《逍遥勇》《莲华星轮》赐给他。四年正月，王志派遣使者白思柔进贡方物，并感谢赐给佛经和御制诗。二月，派遣秘书丞直使馆陈静、秘书丞刘氏为使者，加授王志简教太师，并下诏慰问军中官吏和老年人。陈静等人从东牟前往八角海口，乘白丝柔所乘的海船和高丽水手，从芝刚岛顺风泛大海，两夜抵达瓮津口登陆，走160里到达高丽境内叫海州的地方，又100里到延州，又40里到白州，又40里到齐国都。王志在郊外迎接使者，行藩臣之礼，挽留陈静等70多天才回国，赠送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3万多端，附表称谢。此前淳化三年，太宗亲自考试各道贡举人，下诏赐高丽兵贡进士王斌、崔涵等进士及第，授官后遣送回国。至此，陈静等出使回来，王志上表谢恩说，学生王斌、崔涵等人进入朝廷学习学业，蒙恩一并赐进士及第，授江侍郎、守秘书省校书郎，并放归本国。妾以为我国连续进贡，历经多年，只因上国天高，远隔大海，不能亲身奔赴金阙，面叩玉阶，只有深深的拱卫北辰之诚，不能展现在朝廷的礼仪。王斌、崔涵等人从小像被拴住一样，感叹混迹于东方，不怕漂泊，早已到天子之都。穿着破旧衣服，物价昂贵，担忧贫困，如何度日？皇帝陛下天慈照耀，海量宽容，丰厚其馆舍良资，勉励其文艺学业。去年高悬明镜，大选如生，王斌、崔涵相继进入考场，怎敢有重把之心？滥竽充数于英才之欲，空有羡鱼之志。陛下因他们万里辞家，十年观国，使登名于贵籍，又授予云台之职，怜悯其思乡之心，安慰其父母倚门之望，令下圣旨，令其归乡。大恩成就，洪恩难报，臣不胜感激上天，拥戴圣上之志。又有张仁权侍进奉使白思柔的孔目吏，上书陈述便利之事。白思柔认为他掌握国家机密之事来告发，张仁权恐惧不敢回国。太宗命陈静等待他回国，并下诏王志赦免张仁权之罪。王志又上表谢恩说，官告国信使陈静、刘氏到达，传达圣旨，因我国进奉使随行孔目官张仁权到京城，擅自进献便利之言，反而心怀忧惧，献赴使臣带回本国。张仁权本是东方小民，海边建立，得以到上国，感献于城，不考虑狂妄无知之过，就上奏权宜之事，妄读朝廷。如今仰奉伦英，赦免其罪。小人趋利，岂料僭越之求，圣主宽恩，远降哀怜之命。张仁权以依诏旨赦罪，令其照常办事。又上言希望赐给雕版、酒经、书籍，用以敦促儒学教化，皇帝答应。此前刘氏等人复命，王志派遣使者袁正衍送他们。袁正衍到安乡浦口，遇风损坏船只，淹没了所携带的物资，下诏登舟给袁正衍文具遣送回国，并赐王志衣缎200匹、银器200两、羊50口。五年六月，派遣使者袁玉来请求出兵，诉说契丹侵犯边境，朝廷因北部边境刚刚安宁，不可轻易动干戈，为国家滋生事端，只赐诏慰问安抚，后黎遣送其使回国。从此高黎受制于契丹，朝贡中断。王志去世，其弟王宋即位。曾派兵校徐远来探听朝廷德音， 许远很久没有到达。咸平三年，高丽国王王宋派遣吏部侍郎赵之琳命令牙将朱仁绍到登州侦查情况。周将上报朝廷，皇帝特意召见朱仁绍。朱仁绍于是陈述国人思念仰慕皇朝教化，被契丹制约的情况，皇帝就赐给王宋一封诏书，让朱仁绍带回。咸平六年，王宋派遣户部郎中李宣古来朝谢恩，并说后晋割让燕蓟给契丹，于是有道路通向玄途，契丹屡次前来攻伐，索取不止，请求朝廷派军队驻扎在边境上作为牵制。皇帝下诏用优厚的言辞答复他。王宋去世后，他的弟弟王寻暂代主持国政。在此之前，契丹袭扰高丽后，在边境上修筑了六座城，称为新州、铁州、通州、龙州、归州、郭州。契丹认为高丽有二心，派使者来索要六城，王寻不答应。契丹于是发兵，突然到达城下，焚烧宫殿，抢劫居民，王寻迁居到升罗州躲避。契丹退兵后，王寻派使者请求议和，契丹坚持索要六城，从此调兵守卫六城。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大举进攻，王寻与女真设下骑兵截击，几乎杀光了契丹军队。王寻又在鸭绿江东岸筑城，与来远城相望，跨江架桥，暗中派兵巩固新城。大中祥符七年，王寻才派告奏使御史工部侍郎尹正谷带着金线织成的龙凤鞍和绣龙凤鞍服各两副，细马两匹，散马二十匹前来进贡。尹正谷回国时，赐给王寻诏书七封以及衣带、银彩、安乐马等。大中祥符八年，下诏在登州海边设置馆舍以接待使者。同年，王寻又派御史明官侍郎郭元来进贡。郭元自己说，本国都城没有城墙，府衙叫开城，管辖六个县，百姓不少于三五千人，有州军一百多个，设置十路转运司统管，每个州管辖五六个县，小的也有三四个，每个县有300到400户。国境南北1500里，东西2000里，军民混杂居住，隶属军队的不在脸上刺字，正午时进行集市交易，不用钱，只用布和米交换。土地适宜种植金稻，风俗颇像中原，没有羊、兔、骆驼、水牛、驴，气候稍微寒冷，夏天炎热较多，有僧人，没有道士，百姓家中的器皿都用铜制作。音乐有两种，一种叫唐乐，一种叫湘乐，每三年考试一次举人，有进士、诸科、算学，每次考试百余人，考中的不过一二十人。每年正月初一、五月初五祭祀祖先宗庙，还有正月初七，家家制作王母像带着。二月十五，僧俗燃灯，如同中原的上元节。三月初三，用青艾燃饼作为盘中之冠。端午节有秋千的游戏，侍女衣服崇尚白色，地产龙须席、藤席、白坠纸、鼠狼为笔。郭元言辞容貌恭敬谨慎，每次接受宴赐必定自己写谢表，文采粗略可观，朝廷对待他也优厚。大中祥符九年，辞别回国，赐给王寻诏书七函以及席衣、金带、器币、鞍马和金矢、历日、盛会方等。郭元又请求抄录国朝登科记和所赐御师带回国，朝廷同意了。天禧元年，王寻派御史行官侍郎徐讷到崇政殿奉表进献地方特产，又祝贺册封寿春郡王。天禧三年九月，登州报告高丽进奉使李斌清催元信到秦王水口，遭遇大风翻船，贡物飘失，下诏派内臣安抚他。十一月，催元信等人入朝觐见，进贡祭锦衣褥、乌漆甲、金饰长刀匕首、祭锦鞍马、柱布、药物等，又进贡中布二千端，请求赐予一部佛经。下诏赐给佛经，退还布匹，因为崔元信遭遇帆船缺乏物资，另外赐给衣服、增彩。明州、登州屡次报告有高丽海船因风漂流到境内，下诏命令慰问，发给渡海粮食遣送回去，并作为定例。天禧五年，王寻派告奏使御史礼部侍郎韩作等179人来谢恩，并说与契丹修好，又上表请求阴阳地理书、盛会方，朝廷都赐给了他们。金行成多次升官至殿中丞，上表请求放还。 金行成自己认为在中原朝廷做官，不愿回国，又因为父母年老，在海外日夜思念，遗憾俸禄不能供养，让工匠画了父母像放在正屋，与妻子史氏住在旁边房间，早晚请安送上食物，不曾稍有懈怠。淳化初年任安州通判，生病时知州李范与几位同僚去看望他，金行成病已沉重，哭着说，我是外国人，做朝廷官员，辅佐郡政，病得快要死了，还没有报答主上恩德，即使闭眼也有遗恨。两个儿子宗敏、宗讷都年幼，家中一向贫穷，没有其他亲人可以依靠，早晚要死在沟壑了。不久金行成去世，他的妻子抚养两个儿子，发誓不再嫁，靠编鞋为生。李范上表奏报此事，下诏让宗敏补任太庙斋郎，命令安州每月给他加钱三贯，米五斛，长官每年按时慰问。又高丽信州永宁人康简，字修佑，父亲康允，三代都任兵部侍郎。康简年少好学，当时和生与契丹交战，康简跟随康允在木叶山下作战，连续中了两次箭，神色不变。后来陷落在契丹，逃到墨斗岭，又到黄龙府，从小路得以回到高丽，当时康允还在。太保年间，康允派康简随同兵贡在国子监学习。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任大理评事，任湘乡知县，两次升迁为著作左郎，任江阴军、江州知州。历任官职以清白干练闻名，改任太常博士。苏义简在翰林院称赞他的励志才能，任命为广南西路转运副使，赐给飞衣鱼袋，就地升任正使，又转任度支员外郎、户部判官。出京任峡州、越州知州，连续下诏褒奖他能干施政。又任京西转运使，加工部郎中，赐金子。康简所到之处喜欢行事，上章多有建议，以竭诚自任。景德三年去世，真宗特意任命他的儿子康熙林为太常寺奉礼郎，供给俸禄扶桑期满。乾兴元年二月，韩作等人辞别回国，按旧例赐给王寻。正值真宗驾崩，又带着遗物赐给王寻。天圣八年，王寻又派御史、明官侍郎袁颖等293人奉表在长春殿入朝觐见，进贡金器、银器、刀剑、安乐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硫磺、青鼠皮等物。次年二月辞别回国，赐予多少不等，派使者护送到登州。此后与中原断绝往来43年。王寻的孙子王辉继位，这就是文王。熙宁二年，高丽国礼宾省送文书给福建转运使罗整说，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转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国王旨意，表述于文书。我国辟居阳谷，遥恋天朝，近来从祖先以来，素来希望梯行相继。小小的平壤，靠近大辽，依附他就是睦邻，疏远他就是强敌。担心边境骚扰不止，蓄积路上恐惧而无暇。长期被羁迷，难以图谋离心，所以违背数职，以致有多年。屡次占卜云翔，虽赞美圣臣于中国，空知日远，如迷失旧路于长安。时运属于垂鸿，礼节机延展庆。大朝教化遍及无外，度量开阔包荒，山不拒绝欠哀，海不辞让支流。仅当遵循寻找通道，素赴稿接，但恐千里之传闻，或许非重霄之垂顾。现在将公状付给黄真，万万西行，待得到回音，就被李朝贡。王辉又自称曾经做梦到中华，作诗记述其事。熙宁三年，罗整上报朝廷，朝廷议论者也说可以结交高丽以图谋契丹，神宗允许，命罗整告知以供给丰厚的意向。王辉于是派明官侍郎金替等110人来，下诏待之如下国使。以往高丽人往返都从登州，熙宁七年派其陈金良剑来说，想远离契丹，请求改道从明州到朝廷，允许了。郡县供应没有就标准，很扰民，下诏制定标准颁布，费用都由官府供给。又因为他们不熟悉华语，担心谋利者私下与他们交易，命令所到之处禁止。王辉赠送中书，枢密院二府礼物很丰厚，下诏交给侍医物出售缣帛作为答谢。又上表请求医药，化素工匠来教导国人，下诏叫罗整招募愿意前往的人。熙宁九年，又派崔思训来， 命令宦官仿照都亭西邑的规格修建馆舍，待遇更加优厚，派来的使者也越来越多。曾经进献月宫十多人，说一月不值得观赏，只是想润色国史罢了。皇帝因为高丽国崇尚文教，每次赐给书诏一定选择慈臣撰写并挑选好的。元丰元年开始派安涛代理左谏议大夫，陈穆代理起居舍人前往聘问，在明州造了两艘船，一艘叫灵虚致远安济，次一艘叫灵飞顺济，都命名为神州。从定海横渡大洋向东，到达后国人欢呼出迎。王辉穿戴袍户，欲带拜寿诏书，对安涛陈穆格外礼遇，安置在别宫，标明顺天馆，意思是尊顺中国如天。王辉已经生病，勉强能拜命，并且请求医药。元丰二年，派王顺风带着医生前往诊治。王辉又派柳红来谢恩，海中遇风丢失了贡物。柳红上章弹劾自己，下敕书安慰。不久进献日本所造的车，说诸侯不供车服，所以不敢与土共一同进献。此前贡物送到，就下有关部门估价，用万匹间赔偿，到这时命令不再估价，以万匹间为定数。元丰六年，王辉去世，在位38年，至正崇尚人数，是东夷的贤君，但仍然遵循其习俗，王女不下嫁陈数，必定嫁给兄弟，宗族贵臣也是如此。次子王运进谏，认为既然已经与上国交往，应该用礼制革除旧习。王辉发怒，将他贬斥在外。讣告传来，天子怜悯，下诏明州修佛寺供养一个月，派杨景略、王顺风祭奠、前协送求调位。杨景略征辟李志仪为书状官，皇帝认为李志仪文明不著，应该找学问渊博、气宇轩昂秀美的人照赴中书考试文章后派遣。又因为远方归服，不要求全责备，告谕使者相见之所的殿名、吃吻都听任不必回避。王辉的儿子顺王王勋继位，百日去世，弟弟宣王王运继位。王运仁德贤明，喜好文学，内在品行整饬完备，每当商人买书到，就整洁衣服焚香对之。元丰八年，派其弟僧统来朝，请求询问佛法并进献金像。哲宗即位，派使者金上齐奉送慰问，灵济祝贺，请求购买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理、文苑英华。下诏只赐给文苑英华一书，用名马、锦起、金帛回报其礼。王运在位四年去世，儿子怀王王尧继位。未满一年，因病不能治理国政，国人请其叔父姬陵公王熙摄政。不久王尧去世，王熙于是即位，总共几年使者不到。元佑四年，高丽王子一天派僧人受戒到杭州祭奠王僧，说国母派他持两座金塔为两宫祝寿，知州苏轼上奏拒绝，是在《苏轼传》。王熙后来辟辽主会，改名王瑜。王瑜性格贪婪吝啬，喜欢夺取商贾利益，复事犯法，常常长期关押责令赎罪，即使微小罪行也要缴纳几斤银子。元佑五年，又通使赐给银器5000两。元佑七年，派黄宗阙来进献皇帝真经，请求购买很多书籍。礼部尚书苏轼说，高丽入贡无丝毫利益而有五害，现在请求诸书与收买金帛都应该不允许。下诏允许购买金帛，但最终还是买了，侧府原归回去。元符年间，派世子兵贡入国子监。徽宗即位，派仁义、王古来吊唁祝贺。崇宁二年，下诏户部侍郎刘奎给侍中吴氏前往出使。王瑜去世，儿子王宇继位，贡使接连而来，并且让世子金瑞等五人入太学，朝廷为他们设置博士。政和年间，升起使节魏国信使，礼在夏国之上，与辽人都隶属枢密院，改引办押办官为接送管办，赐给大圣燕月、边斗、伏鬼、尊雷等器皿，甚至在瑞摩殿中宴请使者。宣和四年，王宇去世。当初高丽习俗兄中帝籍，到这时诸帝争立，其相李自深立王宇的儿子王凯来报告丧事，下诏给侍中陆允迪、中书舍人傅墨清祭奠慰问。王宇在位时向朝廷求医，下诏派两位医生前往，留了两年才回去。王凯对他们说，听说朝廷将用兵伐辽， 辽氏兄弟之国存在足以作为边境屏障，女真是狼虎，不可交往。事已至此，愿二位医生回去报告天子，应该早做准备。回去上奏这些话已经来不及了。钦宗即位，贺使到明州，御史胡顺治说，高丽弥号国家50年，郑和以来人使每年到来淮，这之间深受其苦。他们过去陈氏契丹，现在必定侍奉金国，怎知不会窥探我虚实回报，应该阻止，不要让他们来。于是下诏将使者留在明州馆舍，而收纳其礼物，次年才回国。从王维以后，虽然使节往来没有中断，但高丽接受契丹的册封，尊奉其年号，向朝廷和其他地方递交文书，有的只写甲子纪年，每年向契丹进贡多达6次，而契丹仍索取无度。契丹常说，高丽是我的奴仆，南朝为什么厚待他们？契丹使者到高丽，尤其傲慢粗暴，管办和公卿稍有不慎，就遭到纠打。听说宋朝使者到来，必定借故前来窥探，分取赏赐物品。契丹曾责问高丽向西朝贡的事，高丽上表谢罪，大略说，中国三甲子才能朝见一次，大邦一周天每年修6次贡礼。契丹醒悟才作罢。高宗即位后，担心金人与高丽勾结，任命狄公郎胡礼代理宗正少卿担任高丽国使，以离间他们。胡礼回朝，史书失载。2年，这东路马步军都总管杨英成上言，从高丽到女真的路程很近，请让我出使三韩，联合高丽，以图迎回二省。于是让杨英成代理刑部尚书，充任高丽国信使。浙东帅陈翟汝文上奏说，杨英成欺骗蒙蔽，是为自己打算。如果高丽以金人也想问路窥伺吴，越来推辞，他将如何应对？万一辱没使命，被远方夷狄取笑，希望不要派遣。杨英成听说后，就与副使韩衍、书状官孟建从杭州渡海出发。6月抵达高丽，告诉高丽王王凯他们的意图。王凯说，大朝自有山东路，为什么不从登州前往？杨英成说，因为贵国路径近。王凯面有难色，不久命门下侍郎传一道馆舍，果然像翟汝文说的那样回答。杨英成说，女真不善于水战，传一说他们经常在海上往来，何况女真过去是我国的臣属，现在反而臣服于他们，其强弱可见。过了几天，又派中书侍郎崔洪载、知枢密院金富士坚持原来的说法不变，说二圣现在在燕云，大朝即使全部献上土地未必能得回，为什么不练兵与战？最终不奉诏。杨英成停留2个多月，不得已在寿昌门见到王凯，接受他拜表后返回。10月到朝廷入对报告情况，皇上认为王凯辜负国恩，非常愤怒。尚书右丞朱胜妃说，他临接金人与中国隔海，利害关系很明显，以前待他过后，现在怎能责备他报答？右仆射黄前善说，用巨舰在金兵数万直捣齐国，他岂能不惧？朱胜妃说，跨海兴师，燕山之事可作为觐见。皇上怒气消减。11月，王凯派其陈隐宴仪奉表谢罪，下诏因二圣未归，宴设不宜用乐，于是在门外设木殿，命客省官吴德兴陪同赐给90，命中书舍人张邓押办，按礼节遣回。3年8月，皇上对辅臣说，听说太上皇派内臣宫女各二人随高丽共使前来，朕听后悲喜交集。吕一浩说，这一定是金人的意思，不然高丽必然不敢，怎知不是窥探我虚实去报告。于是下诏阻止，大略说，王冕守基业，向来同文同轨，却负承传的信使，继续公修共礼，只有忠顺没有他心，置之神明而无愧，听闻此事甚为赞叹。念及晚年实在多故，举中原生灵遭强敌震惊，既已深入境内，仍用兵不止，现在一柱一仗未对，暂驻江湖。如果使者果然前来，恐怕有关部门没有戒备，等边境警报停止再问聘期。毁尽管以那车庶几无后悔，避汉官而谢绝人质，不是用钱归。想你平素心怀，知我诚意。绍兴元年10月，高丽将入贡，礼部侍郎柳约说，四名残破之后，荒芜单弱，恐怕引起荣心， 鹰屯重兵等待他们到来。11月，下诏柳约出使高丽，未能成行。二年闰4月，王凯派其礼部员外郎崔维清隔门之后审起入贡金100两、银1000两、绫罗200匹、人参500斤，崔维清所献也占三分之一。皇上在后殿引荐，赐崔维清审起金带2条，用温和诏书答谢遣回。同月，定海县报告百姓逃入高丽的约80人愿奉表回国。下诏等到他们到来，高丽纲手卓荣等酌情推恩。12月，听说高丽派之枢密院士洪一旭等65人来贡，商议用临安府学馆接待其使者。言官说虽在战争期间不可无学，恐怕被窥探。下诏用法会寺作为同文馆接待，结果最终没来。6年，高丽持谍官金志圭到明州，赐银帛遣回，担心他是金人的间谍。32年3月，高丽纲手徐德荣到明州说本国想派贺使。守臣韩仲通上报，殿中侍御史吴福上奏说高丽与金人接壤，从前金志圭来，朝廷担心他是间谍，急忙遣回。现在两国交兵，徐德荣的请求怎能没有可疑？如果他真的来，还怕有不测，万一不来被远方耻笑。下诏阻止。隆兴二年4月，明州报告高丽入贡。史书不记载引荐日期，恐怕同洪一旭的欺诈一样。此后使节就断绝了。庆元年间，下诏禁止商人携带铜钱进入高丽，这是断绝与高丽的交往。起初高丽使者到来，明州越州困于供给，朝廷馆舍接待宴请赏赐的费用以巨万计，馈赠其国王的还不算在内。我国使者出行每次乘坐两艘神舟，费用也不小。三节官吏耗费官爵捐弃俸禄，都仰赖官府。从前苏轼在先朝进言说高丽入贡有五害，就是因为这个。只是朝廷建都无会，情况与东都不同。从前高丽使者来大都从登州、莱州、山河阻隔很远，现在直接到四明，四明巨型都只隔一条浙水。从海道出使高丽，大海汪洋，舟与险阻，遇到黑风船触礁就坏，出了吉水门到群山岛才算是平稳通达，没有数十天到不了。船南北行遇顺风则历险如夷，不到数天。齐国东西2000里，南北500里，西北接契丹，依仗鸭绿江为固，江宽300步。齐东临海，海水清澈，下是十丈，东南望明州，水都是碧色。王居住在开州蜀墨郡，叫开城府。依大山建造宫室，修筑城壁，名其山叫神松。民居都是茅草屋，大的只有2船，盖瓦的才十分之二。以新罗为东州乐浪府，号东京。百济为荆州金马郡，号南京。平壤为镇州，号西京。西京最繁华，总共3京、4府、8牧，郡118个，县镇390，州岛3700。小的郡邑有的只有百户人家，男女210万口，兵、民、僧各占三分之一。地寒多山，土壤适宜松柏，有金稻、黍、麻、麦儿没有熟，用金稻酿酒。少私蚕，一匹兼值银十两，多穿麻布。王出行乘车用牛驾，经过山险才骑马。川子一走在前面，捧着护国人王巾引导。出令叫教叫宣，臣民称他为圣上，私下叫严公，后妃叫公主。百官名称皆勋功臣简教，颇与中原相类。经过御史台则下马，违者有弹劾。世人以族望相高，柳崔金李四姓为贵种，没有宦官，以士族子弟为内侍6位。每年12月初一，王坐在子门小殿祝寿官职，外官则交付国相。有国子监、四门学，学生6000人。贡士3等，王城叫土贡，郡邑叫乡贡，他国人叫兵贡。隔年考试于所属，再试于学，所取不过30-40人，然后王亲自考试，以诗、赋、论3题，叫做连前重试。也有制科鸿词的科目，只是虚文而已。世人崇尚声律，少通经书。王城有几百华人，多是闽人因商船到来的，暗中测试他们的才能， 用官路引诱，或强留他们终身。朝廷使者到来，有地上牒文来申诉的，就带他们回去。百官以米为俸禄，都给田地，交还一半俸禄，死后才收回。国家没有私田，百姓按人口授给产业。16岁以上则充军，六军三位长留官府，三年选拔戍守西北，半年轮换。有景则执兵器，有事则服劳役，事毕又归农。王爷有分地公私用，王母、妃主、世子都受汤沐田。上下以经商获利为事，中午为事，用米布交易。地产铜不知铸钱，中国给的钱收藏在府库，偶尔拿出传看而已。崇宁以后才开始学铸钱，有海东通宝、重宝、三韩通宝三种钱，但其民俗不习惯使用，兵器疏简，没有强弩大刀。崇尚佛教，虽然王子弟也常有一人出家为僧，信鬼，拘泥阴阳，有病不相看望，死后不府棺。穷人死则露天放在原野，每年以见子月祭天。国东有洞穴，号岁神，常在10月15日迎祭，叫八官斋，礼仪很盛大。王与妃嫔登楼，大张乐宴饮，商人托罗为幕，置白匹相连以显示富有。三年一次大祭祀，遍及其封内，因此聚敛民财，而王与诸臣分取。祖庙在国门之外，大祭则被车夫免归亲自祭祀。王城有佛寺70处而没有道观，大观年间朝廷派道士前往，才建福源院，安置道士十余人。习俗不知医，自从王宇请求派医生之后，才有懂医术的人。人头无枕骨，被贬策。男子巾则如唐装，妇人并髻垂右肩，余发披下，用绛罗束扎，用簪子贯穿，悬裙重叠，以多为盛。男女自行结为夫妇的不禁止，夏天同穿沐浴。妇人、僧都对男子行拜礼。乐声很低，没有金石之音。次乐后才分为左右二部，左叫唐乐，是中国音乐。又叫香乐，是原有习俗。堂上设席，登席必脱鞋，见尊者则膝行，必跪，应答必为。行礼无不答，子拜父，父亲还办礼。杏仁揉扼杀，不屠宰，想吃羊猪则用蒿草包裹而烤。刑罚没有惨酷的条款，只有恶逆及骂父母折斩，其余皆杖类。外郡死刑全部送王城，每年八月检求死罪，宽带流放各岛，多次赦免，是轻重原囿。从明州定海域顺风，三日入阳，又五日抵莫山，进入奇境。从莫山过岛屿，迂回曲折于礁石间，船行很快，七日至鲤城江。江在两山间，被石峡束住，湍急而下，所谓汲水门，最为险恶。又三日抵岸，有管叫碧兰亭，使者由此登陆，崎岖山谷40余里，就到齐国都了。